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FM 有声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6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中国官方指责美国执法人员不当进入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并且说将会对此作出适当回应。根据美联社报道说，中国外交部星期六在声明当中说，美方强行进入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对此作出适当和必要的回应。这份声明说，休斯顿领事馆是中国财产，根据外交条约的规定，美方官员无权进入。美联社说，这份声明没有提供详情，但是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五下午四点前提前离开休斯顿领事馆之后，美国联邦特工检查了领事馆的大门，锁匠打开了一把锁。美联社说，中国宣布关闭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之后，一名男子星期五晚间七点左右在领事馆外面燃放鞭炮，被警方拘留。成都警方在社交媒体上面说，一名男子被警方警告。美联社说，成都警方星期六关闭了领事馆正面一条街道的交通，戴口罩的警察在行人道上面执勤，有围观者用手机对领事馆是影相。美联社说，除了一架巴士驶入领事馆院内，围观者没有看到太多的行动的迹象。香港多名泛民主派立法会参选人在星期六收到政府负责选举事务官员的信件，要求他们在香港时间星期日中午前解答过往一年多以来有关各种公开言行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如何看待港版国安法。信件说，选举官员在收到回复之后，将会决定这些参选人的提名是否有效，并且获官方确认为正式的立法会选举候选人。综合香港传媒报道，多名已经报名参选的民主派参选人，包括前立场新闻记者何桂林和组织抗议活动的刘永康、区议员梁访维和袁家卫等人。发出信件的选举主任主要询问这些参选人对多项议题的立场，包括是否反对国安法。何桂林、刘永康等抗争派参选人被问及35+否决政府议案的问题，同时都质疑他们是否同意反对国安法等同反对中国宪法、基本法、一国两制和港府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宪制的责任。香港公民党四名参选人收到相关的信件，该党党魁杨岳桥在他个人的面书网站上展示了整封由新界东地区选举主任杨慧森寄出的信件。信件当中说，注意到杨岳桥去年曾经到访美国与当地官员讨论目前已经通过的美国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2019，他问到，请问你现在是否仍然有意继续要求美国落实对香港的相关制裁措施。信件当中提出，公民党在今年初公开表示会在选举成功当选之后，10月份要求特首林郑月娥落实去年反修例运动以来民间一直支持的五大诉求，否则该党议员会否决所有政府议案、法案和撥款，包括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这名官员更在信中是质疑杨岳桥如何在坚持五大诉求立场下，又能够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北韩在几个月以来否认有任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之后，是报告首例疑似感染病例，说那个疑似感染者是一个最近返回北韩的逃亡者。北韩国营媒体说，那个逃亡者疑似感染了病毒，他在三年前前往南韩，但是在7月19号非法跨越分界线。北韩国营媒体所讲的是指分隔南北韩的分界线。北韩国营的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说，好几次对那个男子的上呼吸道分泌物和血液进行的检测得出了不确定的结果，但是该通讯社没有讲这个人是否接受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报道说，这个人目前正在被严格检疫隔离作为第一步，所有在开城和这个人接触的人，以及在过去五日里面到过那个城市的人，都在这里接受彻底的调查、医学检查、检疫隔离。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布文告，宣布7月27号是国家韩战老兵停战日，纪念韩战停战67周年。特朗普24号颁发文告，宣布2020年7月27号为国家韩战老兵停战日，纪念韩战停战67周年，表扬普通美国人为保卫自由所展现的非凡勇气和牺牲的精神。 文告话，今年是韩战70周年纪念，当自由和民主在朝鲜半岛受到威胁的时候，200万美国人放弃了二战之后短暂的和平，毅然响应国家的号召，着上军装奔向战场。他们的决心在猪排山、双心岭、釜山和长津湖等战场受到了考验，他们同盟国的部队并肩作战，流血牺牲，克服最严酷的自然的条件，用决心、勇敢和爱国心阻止了共产主义的入侵，恢复了韩国人民的自由和尊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警告必须要对中国的行为作最坏的打算，我们亦会报道有关美国的国会参议院一份报告警告中国的数字威权将会可能主导未来的互联网络。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学者分析，如果立法会选举被押后的话将会带来极坏的影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在7月初出现了新冠病毒，也就是武汉肺炎疫情的第三波爆发，在星期四录得单日破纪录的111宗本地确诊个案，累计的确诊个案是大约2240宗。多个香港的建制派政党和团体近日就要求当局因应现在疫情严峻而去押后来的立法会选举。有学者分析就说，如果9月6号的立法会选举因为一些不被公认的原因被押后的话，甚至取消，将会带来极坏的影响。而有香港学者又说，今年2月中至7月中国际疫情严峻，但是期间仍然有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预期举行他们的选举。他们就质疑建制派要求押后选举，可能是因为有几十万在大湾区生活的香港人疫情之下未能够返回香港投票，有中票的嫌疑。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四年一度的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会在9月6号举行，为期两星期的参选人提名期上个星期六即是7月18号开始，至到下个星期五即是7月31号结束。多名抗争派年轻候选人已经报名参选，包括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前民间外交网络发言人张坤阳、民间集会团队发言人刘永康、前新闻记者何桂南等等。当局会不会大规模 DQ， 即是取消民主派和抗争派参选人资格，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香港持续半年的武汉肺炎疫情，7月初出现第三波大爆发，情况比过去两波疫情更加严峻。星期四即是7月23号录得单日破纪录的111宗本地确诊个案，是连续两日录得单日超过100宗本地确诊，累计确诊个案大约2240宗。多个建制派政党和团体近日要求当局因应疫情严峻押后立法会选举，中国全国人大常委、民建联前主席谭耀宗星期二即是7月21号出席电台节目表示，他建议押后立法会选举是希望提醒政府，一旦疫情不受控，选举日市民在票站聚集可能会增加疫情爆发风险。他又表示，东京奥运都延期至到明年，香港政府不能够大安旨意，应该研究选举能不能够继续和如何解决立法会真空期等的问题。谭耀宗强调，建议押后立法会选举首要顾及的是疫情和市民的健康，而不是建制派的选情。不过被问及是不是有住在中国大陆的建制派支持者反映疫情下不能够回香港投票， 谭耀宗承认有不少香港人已经搬到广东省大湾区居住，在香港并没有固定居所，如果在疫情下要隔离14日，他们可能不能够回香港投票。有建制派估计，长期居住在大湾区的香港人可能多达几十万人。另有建制派表示，香港爆发武汉肺炎第三波疫情，是7月11和12号举行的民主派立法会初选引起大批市民聚集投票播毒。负责监察民主派初选的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星期四出席记者会发表观察报告，表示主办单位在7月6号已经宣传呼吁参与初选投票的市民注重公共卫生安全，排队等候投票的市民必须戴口罩，每个票站亦都有防疫措施，包括市民进入票站的时候必须量体温，用消毒洗手液搓手等等。观察报告认为，接近250个初选投票站的防疫措施达到 78%， 即是整体良好。陈家乐表示，建制派指控民主派初选播毒并不成立，反而有建制派庆回归歌舞团表演引起超过20宗传播，以及纪律部队家庭聚餐出现群组传播。
而且我相信排队投票是每人在唱歌、卡拉 OK、跳舞、
喷口水、
揽头揽颈自拍，我想没有。大家真的翻查各位传媒朋友，你拍了很多照片在不同的票站，當那兩天你看清楚那個排隊的秩序，你看那些市民有沒有戴口罩，是嗎？你看票站裡面有沒有一個人流的管制，我去的票站，我自己投票的地方有量體溫，票站裡面的人數限制是有，有酒精搓手液，有要求我們戴口罩，而用那些器材呢，電子器材去投票那些呢，是有定時定候去清潔的，是很嚴謹的一個過程來的。各位
負責設計初選電子投票系統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劍華表示，他近日一直留意衛生署公布的確診個案，每日幾十甚至過百宗確診，並沒有發現因為初選排隊投票而感染的群組。他質疑建制派不批評警察家屬聚餐和慶回歸歌舞團不戴口罩唱歌跳舞引發的群組感染，指控初選播毒是不尊重事實。
為什麼你那位高永文醫生自己是專業醫生，夠膽會說一句話，即是做到疫情擴散，為什麼 十幾個那些警察家屬那些家庭那 些群組有十幾人感染你又不說，唱歌跳舞走去即慶回歸那裡你又不說，即我覺得要尊重客觀事實咯，起碼都要。即你就算有政治立場，你都尊重客觀事實。如果有真係有一啲因為排隊投票而造成嘅感染群組，你就講俾我聽咯。而家係冇喎，所以講呢啲咧，簡單講一句廢話嚟嘅，廢話嚟嘅。我講多次，即係只要令大家更反感，亦都證明咗我頭先講嗰點，一個政府。你唔基連尊重事實你都做唔到。
對於親北京人士主張香港政府應該押後九月六號舉行的立法會選舉，陳家樂表示是一個很不成熟，亦都是香港管治會引發一個大危機的觸發點，因為香港政府都知道疫情是遍佈全球，亦都是一種新常態，如果有人認為要等到疫情受控或者完結之後才舉行立法會選舉，變相就是有人想無了期地終止甚至是取消立法會選舉。陳家樂認為建議押後立法會選舉的人當中一定有政治考慮，因為他們都是不同的政黨代表和親北京人士。陳家樂表示有建制派人士表明押後選舉是因為有幾十萬長期居住在大灣區的香港人疫情下未能夠回香港投票，他認為選舉管理委員會應該回應這些不是經常居住在香港沒有固定地址的大灣區港人是不是符合香港的選民資格，否則可能是有人大規模中票。
果是大量的，我們就 有問題要問了，政府不可以回避這個問題，因為基本上差不多等於有人告訴你知明目張膽，我們中了很多票 在境外，他們會想回來，是吧？解法是這樣。如果有心回來投票的，尊重每一個人自由選擇，我都很想告訴他們知道，在這個疫情成為新常態的情況底下，你就來香港接受兩個星期的檢疫咯。如果你在香港真的有自己的地方住的，我不會質疑的，你可以找到地方住，有自己的地方住的嘛，是吧？如果不是的呢，即是說要等到整件事完結，他們很順利地好像以前沒有疫症樣可以來到香港即日來回投票的，那我就覺得等於取消了選舉，因為沒有人可以告訴我們知道這個疫情何時會完，何時會令到他們那幾十萬所謂幾十萬在大灣區住的人放心可能投票嘛。
陳家洛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選舉管理委員會今年五月已經向立法會提交書面文件，參考過去大半年國際上不同地方在疫情下舉行選舉的經驗，制定9月6日立法會選舉的疫情應變方案，包括延長投票時間等等，但是港府至今並沒有回應選管會的相關報告。陳家洛表示，據統計，今年二月中至到七月中，國際疫情嚴峻，但係期間仍然有超過40個國家同埋地區如期舉行過選舉。佢認為疫情嚴峻並唔係香港要押後立法會選舉嘅理由，而且香港冇相關法例可以延遲選舉超過14日。如果押後立法會選舉超過今年10月1日，未能有新一屆立法會組成，會造成憲政危機。
咁成個國際社會都見到咧，個結論好簡單嘅啫，就唔係咩疫情咩成，係直接破壞緊呢個選舉制度，直接破壞緊立法機關。佢應該本來可以透過呢個選舉而得到嘅認受性，去監察行政機關。最令我憂慮嘅咧，就係而家國安法下邊，其實大家都唔知仲認唔認識所謂一國兩制、基本法呢啲咁嘅情況。如果去到10月1日。換屆的選舉不能進行，我想問哪些人去組成立法機關，怎樣做好這件事，出現的真空期是否要強硬不知怎樣去委任一個臨時立法會濫竽充數呢？所以這些問題政府不可以迴避的。
香港民意研究所行政总裁钟庭耀表示，如果9月6日的立法会选举因为一些不被公认的原因被押后甚至取消，将会带来极坏的影响，在国际上成为一个好坏的例子。他又认为押后选举不能够解决问题，对某一方的选情都未必有利。
如果这个选举是种种原因是押后，尤其是如果是一些 不被、公認的原因而押後，其實它帶來的影響是很壞的，因為全世界都會在看這個選舉，如果押後甚至取消是基於什麼原因呢？到時大家都要解釋，現在國際形勢都很複雜，如果香港都不能夠在如期進行一個、和平理性的選舉，这个可能是一个好坏的例子。
本身是大律师的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表示，押后立法会选举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考虑。特首虽然可以根据立法会条例第44条将投票日押后14日，法理上亦都可以无穷使用，但是要有事实根据支持，以目前的疫情严峻，看来成效亦都存疑。而如果引用緊急法或者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又會惹起爭議或者是司法挑戰，同埋影響營商環境同埋投資者的心理。佢認為政治風險大於得益是不值得，亦都會令國際社會認為是扼殺香港人的投票權。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内的民主党议员最新的一份报告说，北京正在使用不断日新月异的科技去监控网络和审查信息。 呢種由政府製造出嚟嘅數字威權主義，唔單止喺中國境內靈活運用，更加同時積極向海外輸出。呢份報告同時警告，如果美國以及盟友唔採取相應行動嘅話，未來嘅互聯網絡制定新標準同規定將會由北京去作決定。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李日華喺華盛頓嘅報導。
題為新嘅老大哥，中國同數字權威主義嘅參議院少數黨報告詳述咗中國政府如何以科技作為工具喺數字領域創新數字權威管理模式，透過人工智能、人面識別同5G 網絡嚟進行大規模監控同控制信息，以此持續強化境內嘅威權統治模式，同時將咁樣嘅模式擴張輸出至海外，例如委內瑞拉、烏茲別克、津巴布韋等國家。美國社交媒體同搜索引擎包括谷歌、推特同臉書等平台喺中國境內都係被禁止嘅。带头撰写呢一份报告嘅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梅乱德斯，7月21号星期二喺报告发布讨论会上表示，中国冇选择加入美国所协助建立起嚟嘅国际秩序，反之，中国共产党试图寻求通过经济、军事对抗、掠夺性金融手段同输出其治理模式嚟发展并主导全球秩序嘅愿景。梅乱德斯在会上说，过去10年来，我们目睹了中国通过开发和实施一套新的技术和做法来挑战民主治理的核心原则，挑战开放、安全和可互通的网络空间的本质，并进而挑战自由社会的基本原则。中国领导人试图为数字领域创造一种新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扼杀言论自由、限制隐私、侵犯基本人权，并蔓延到我们的家庭、工作和礼拜场所的模拟世界，对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理念构成威胁，威胁到大众拥有任何一点隐私的能力、大众自由旅行的能力，以及与官方党派路线相反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能力。来自新泽西州的梅伦德斯参议员说，他将这种新的治理模式，即使用新兴技术以压抑和压制的方式来控制其公民权利、自由和行动的治理模式，称为数字威权主义。参议院外委会民主党所公布的报告还提到，中国政府在全球爆发大流行病期间收集大量数据，更新了监测技术的使用，强化了政府的应变能力。报告还讨论北京为加强控制信息颁布新法律，以及支持对其相关技术研发的投资。报告提到，中国输出数字威权的治理模式和设备是为了增加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并在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在内的国际组织谋求对未来决策的主导力。上个月，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共和党人发布了一份少数党报告，指责中国共产党政府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爆发初期隐瞒真相，并为此要承担责任。两党议员先后发布报告的时机正值美中紧张关系持续恶化之际，两国在贸易、人权和南中国海的军事问题上针锋相对。特朗普政府正考虑禁止中国视频分享软件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使用。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一通过法案，将全面禁止联邦雇员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有关提案的参议院版本星期三将在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进行表决，预计将顺利获得通过。华盛顿一直敦促其盟国将中国科技巨头华为的产品排除在 5G 网络建设之外，并努力为制裁华为和其他中国企业铺平道路。在党派立场严重分歧的华盛顿政坛，国会民主党外交领袖梅乱德斯告诉美国之音听，两党在华为所带来的安全风险和应对中国输出数字威权的问题上具有高度一致的急切性。梅乱德斯说，他认为这个是两党都一致同意的问题，对中国数字威权的担忧，正如我们最近所看到的香港的情况，我们看到了数字威权的运作，对华为、抖音和其他很多的因素， 中国试图利用这些数字优势来变成中国的利益优势。因此梅联德斯说他认为两党对此都深感担忧。梅联德斯还呼吁行政部门在应对中国问题上积极与拥抱相同价值的国家合作，尤其在 5G 网络建设中必须共同将华为排除在外。梅联德斯说他认为他们可以继续寻找方法，不单只是让华为无法在美国立足，在他们的外交政策中他们也都应该明确地向那些认为是他们盟友的国家表明，如果他们继续使用华为的话，他们就不能够做美国的盟友，与美国分享情报，或者让美国与他们分享情报，这个可能会破坏情报系统的合作。英国政府上个星期以安全为由宣布将全面禁止英国企业采购华为的 5G 设备，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又以协助侵犯人权为由颁布了针对华为在内的中国科技企业某些员工的签证限制。报告最后针对中国数字威权主义的崛起和扩张提出建议，包括美国应该与盟友合作积极开发能够取代中国 5G 技术的替代品，以及透过公私合营等方式创建一个基金会，支持世界各地对抗中国使用大规模监控行为的非政府组织和智库。梅联德斯说中国为发展扩大输出数字威权主义，并使之制度化做出各种协同努力，试图使其成为数字领域未来的治理模式，这个是美国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以及整个国际社会面临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根本关切。正如这份报告所展述的这样，中国正在沿着多条路径培植数字威权主义，利用其全部政策工具，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和胁迫手段，来按照其想要的样塑造数字领域。如果成功，中国将书写未来的网络空间规则，而不是美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星期二的一次演说当中，要求中国共产党停止破坏国际准则和对周边地区的欺凌，但是美国必须要作出最坏的打算。埃斯珀同时有表示，希望能够在今年的年底之前以美国国防部长的身份访问中国。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演讲部分近一半的时间里面集中讨论中国对印太地区形成的安全威胁。
The impact of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reinforces the necessity of a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rooted in transparency.
埃斯珀表示，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对世界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强化了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必要性。这种秩序直击于透明、公开、诚实等共同的价值观。他是感到关切的，就是虽然美国和大家的伙伴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注重相互支持，中国共产党则是继续系统性地破坏规则以及进行胁迫和其他的恶意活动。艾斯珀说，他最关切的问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处置逼人的行为，其中包括撞沉越南渔船、骚扰马来西亚油气开发、护送中国渔船进入印尼星索的专属经济区，并且将占领的岛礁军事化，直接违反了中国在国际法下的承诺。
We call on China's leaders to abide by the international laws and norms that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have benefited greatly from over the years. And while we hope the CCP will change its ways, we must be prepared for the alternative. Together,
他强调，美方呼吁中国领导人遵守那些让中国以及中国人民多年以来获益匪浅的国际法以及国际规范。虽然大家都是希望中共改变行事方式，但是必须要为另一种的可能性做好准备。艾斯珀未有具体展示美国将以何种新的行动对抗中国的军事，但是强调美国将会继续维护印太地区，特别是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他说，美军2019年在南中国海进行的航行自由行动次数是史上最多的，今年亦都会继续跟进。美国政府7月13日发布正式的声明，说 北京聲稱對南中國海大部分的地區近海資源的主張是屬於非法。而上個月，美國海軍在南中國海進行了兩次的雙航母軍事演習。艾斯珀在演講當中強調，美國將會繼續履行對民主的台灣的承諾。艾斯珀說，1997年主權移交時候，他是在香港，他記得很清楚，中國當時承諾堅持基本法，承諾一國兩制。但是當今，他不認為台灣還有人認為中國有任何意圖去實現他的一國兩制。艾斯珀說，美國根據台灣關係法對台灣的政策自1979年以來的是一貫的。他說1982年里根總統制定的對台軍售政策完全是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威脅。艾斯珀表示，看到中國變得更加咄咄逼人，大家都看到他們增強了軍力，亦都看到他更加強硬，他們將成百上千的導彈對準台灣。大家亦都睇到習近平主席同佢嘅黨已經將形勢推到一個新嘅高度。艾斯珀表示，美國將會履行佢哋對台灣嘅承諾，將會繼續進行軍售，佢哋亦都將會繼續響包括台灣海峽在內嘅地區進行航行自由行動。艾斯珀表示，佢已經同中國最高軍事官員響多個場合進行過交談。他說他是希望在今年年底前第一次以國防部長的身份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共同關心的領域加強合作。分析人士認為，美中兩國在目前關係緊張的情況下，美國國防部長訪華對降低誤判風險能夠起到重要的作用。智庫與戰略國際問題中心亞洲問題高級顧問、中國實力項目主任葛萊兒表示，中國亦都或者是未有充分理解美國的台灣政策以及南中國海的政策。很明顯，美國不會改變相關的政策，不會就美國在台灣周邊或者南中國海進行的活動打消中國的憂慮。葛萊兒對美國之音表示，他認為美國可以向中國表明美國的底線是什麼，指明中國的哪些作為破壞了穩定，或者美國甚至可以找到雙方都後退一步的方式，以防止進一步加劇緊張局勢。比如是在台灣海峽，中國是可以同意不派遣他們的戰機越過海峽中線，而美國可能同意他們不會在台灣的某些範圍內派出 B-52 或者 B-1 轟炸機。美國傳統基金會負責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研究的副總裁卡拉法洛是對美國之音表示，當大家說他們生活在一個大國競爭的時代，他認為這個是千真萬確，對話是他們一個競爭當中的重要部分，所以無論是否是取得任何的具體共識，他認為由內閣官員去交換意見是很重要，不要為其他原因，只是為了明確美國的立場。艾斯珀的前任沙立漢在代理國防部長六個月期間未有訪問過中國，而在之前時任國防部長的馬蒂斯曾經在2018年訪問過中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在華盛頓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是有一則美中關係的消息。據美國紐約時報近期披露，美國政府研究緊全面禁止中國共產黨員以及他們的家屬入境美國的提議。雖然報道當中亦表示，特朗普總統最後否決這個動議的可能性是頗高，但是就引發了中國輿論的強烈反彈。中共的黨媒《環球時報》連日的社論，除了炮轟美國對華政策是他們所指的充滿嚴重誤判之外，還強調中共和中國的不可分割性。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在台北的有關報導。
對此，某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中國異議人士向美國之音表示，黨媒的叫囂代表此一禁令將中國人民和中共區分開來，是精准打击，真的打到中共要害，亦都可以有效解体共产党，而且代表中共对其与中国的所谓不可分割性其实是心虚的。而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特聘教授蔡东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都同意，中共一党专政的正当性确实受到挑战，逐渐薄弱中，因此官媒一再强调党国合一的宣传目的在巩固中共政权的稳定性， 虽然此禁令背后思维反映出美国未来将围堵中国的气氛和前景，但蔡教授仍是高度质疑此政策的可行性，因为美国若全面封杀中共党员仍同中美断交，影响非同小可。此外，他亦都担心特朗普政府在国际局势和对中政策上尚有杀敌一千自相八百之举，而且屡屡将国际盟友变成敌人的做法仿佛自挖墙角，不单止不仅恐失去在国际上登高一呼的影响力，亦都可能变相培养中国成为其接班人。换句话说，即使美中关系一落千丈，但整体国际局势若对中国有利，对中国而言仲是划算。环球时报7月20号星期一的社论特别点名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将他一番一个崛起的中国并不让美国领导人担忧，但一个在中共统治下崛起的中美就使美国担忧的论述，解读为华盛顿怕的仲是中国而不单止是中共。该社论亦都特别将华盛顿要封杀中共党员，将中共与中国拆开来打的所谓把戏，形容为美国对华政策在严重误判的基础上搭建起危楼，反映了从画第一张草图开始，每一步都充满误判和浅薄。这篇题为《反共难掩华盛顿对中国人民的敌视》的社论更直指，中共与西方执政党有着性质上的根本区别，中共早已与中国社会深度融为一体，从外部打击中共就是打击中国。针对环球时报的论点，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异议人士并不认同，他向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美国本来就应该将中国人民和中共划分开来，反共不反中的区别亦都是中共最怕的七寸要害。他说中共常将代表全中国人民的话挂在嘴边，但其实心虚得很，因为网络上充斥着习主席太伟大了的嘲讽，才是中国人民对中共执政的真实民意。他指出中国网民群里面近期流传的一段话是，习近平带领人民狂飙在中国梦里，他用三年的时间使改革开放三十年累积的外汇储蓄见底，用两年的时间破坏了1972年以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历任党魁骗来的美国信任，用半年的时间就用香港修例吓跑了台湾，使一国两制成为泡影，用一个月的时间毁坏了香港用100年建立的自由贸易和金融中心地位。他用上百只滑泥船在南海填岛，引来了两个世界上最庞大的航母舰队的威胁围堵，哪个还能够不信他，就是天命所归。旅美华裔学者谢田亦都对美国全面封锁近三亿中共党员和其家属的禁令思维代表赞同，他不认为这个只是对中枪先的口水，相反的，他认为这个是美国试图向中共施压的先导性警告。谢田说美国不反华不反中只反共，这样的打击非常明确，将真正造成中国人民世界灾难的罪魁祸首分离出来。他表示这类禁令在美国于法可行，且情报单位亦都有能力辨别中共党员身份，尤其中国科局级以上的官员肯定都是党员，因此执行上并不困难。虽然很多中国人士入境美国填表时普遍都隐瞒此方面的资讯。言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任教的谢教授说，他在小学的时候就被吸收为共产党的少年先锋队，在北大就学时亦曾填入党声明，直到来到美国了解到入党就犹如向魔鬼献身，先至撤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他认为美国在对中共的打击上没有回头路，因为在美中交往多年后美国非常失望，现在非得要等到解体中共后才能够解决美中间的所有问题，不管是经济、贸易、工卫、防治到南海以及国际组织等矛盾。据前白宫首席战略家班农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指出，特朗普政府已经制定了一项完整的解体中共之战争计划， 包括先与中共对抗，然后击垮中共的两步骤，亦都是法轮功学员的谢田，尤其高度肯定国务卿蓬佩奥日前于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21周年时所发表的对抗声明。蓬佩奥除谴责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邪恶践踏和虐待外，更呼吁中国当局停止镇压。谢田说，特朗普政府在人权和宗教自由上展现出新高度，将历任总统对中共妥协、让步和收买的做法完全纠正过来，充分彰显美国民主、人权和信仰自由的立国之本。台湾中兴大学的蔡东杰亦同意，未来美国围堵中国的大方向已定，不过对于美国要全面封杀中共党员，他认为只是廉价的民粹速发剂，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到来，此类的口水战只会越来越多，会影响到双方短期的情绪和气氛，但不一定影响到美中的实质关系。他说，以党领政的中国，几乎政界和学界的精英都是党员，就连异轨外交的学者亦都是党员，一旦禁止他们访美，美中的官方交流就会全面中断，和断交没两样，而且执行上亦有困难，因为只要中共封锁党员过资，美国无法从合法管道取得此类资料，亦就无法核实。他说，口水战的蒸发度很高，美中关系比较担心的是实质上的经济制裁或禁运等等，这个才能够拳拳到位。至于党媒的叫嚣，蔡教授认为，除了是对美的口水战外，亦相当程度反映中共以党领政的正当性受到挑战，所以需要加强宣传来巩固其执政的稳定性。至于宣传内容是否真实，则是另一回事。他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有所变迁，党和社会出现脱节，使得人民对党领政之政治体制的认同越来越薄弱。再加上习近平上台后，一边打贪腐巩固政权，一边却亦都凸显党内贪腐文化根深蒂固，反而削弱其政权。因此官媒不断强调党的领导贡献和集核心等，都是为了巩固继续执政的正当性在度宣传。至于美中关系的前景，蔡教授认为，近两年美国通过的法案都具有跨政党性，因此代表美国未来持续围堵中国的大方向不会有变。不过美国在特朗普政府主政下，一再创造不利于美国的国际格局，宏观来看对中国并非不利。蔡教授说，特朗普不按牌理出牌，经常有惊喜，但他杀敌1000自伤800，对北京而言未必是坏事，尤其特朗普不断将美国朋友变成敌人，等于自拆美国的墙角，这个有这么好的敌人，中国为什么不要？蔡教授亦都表示，特朗普若连任，美中关系可能继续走低，但若特朗普持续营造对美国不利的国际环境，中国其实是受惠的。至于若美国变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挑战大卫成功，蔡教授认为，同样对中态度转趋强硬的拜登上任后，美中关系变坏的幅度可能会少一点，但是在国际格局上，民主党建制派有一定处理国际关系的惯性和经验，可能就不再采取激进且选人不利己的方式来执行，这个对中国来讲反而棘手，不好搞。上海学者沈丁立亦向美国之音表示，特朗普总统若放弃搞孤立和单边主义，和各国合作保护盟国、北约组织等，就会重回各个大群，否则就是拱手相让，因为美国退的每一个群即国际组织，中国都在里面，中国作为核心成员，将来自然而然就变成新的群主，这个不是美国民主党建制派希望看到的。但特朗普的做法客观上就是将中国推成接替美国，成为国际体系接班人。沈教授说，特朗普要使美国更加伟大，就不是孤立，而是继续引领世界，说服世界共同合作。亦是共产党员的沈丁立进一步批评美国封锁中共党员的禁令思维错误不理性，而且打击到好像他一样知美有美，且不生为促进中美友好关系为即至的无辜党员， 或中共各界的先进分子。沈丁立说，他希望美国精准打击，如果觉得哪一位中共党员违法违规，制裁那一些干部，而不是锁定所有党员全面打击。当然中国亦都会点对点的回击。不过沈丁立认为，就算美国制裁个别党员亦都不尽公允，因为他们都是执行领导人的政策。在此前提下，难道美中要落入点对点，对两国领导人的互相打击吗？至于美中关系筑底了吗？沈丁立不表乐观，他说美国对中国崛起是有戒心，对中国在短期内局部超越美国有焦虑，而在超越过程中对中国不合情不合规的做法，例如知识产权的窃取，是有气愤，但急于将几十年的问题要在一任总统中解决，太急了。他说他同意拜登阵营的看法，中美双方比高不比低，不互相指责，各自做好，回到健康的竞争和合作，才是合乎两国的利益。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最近对中国打出了一系列制裁的连环拳，而且力度越来越大，使到部分官员正在眼冒金星之余就问以下这个问题，究竟中国做错了什么呢？我们现在就听一听分析人士的看法，看看是劣迹斑斑引起的公愤，还是说所谓和平崛起而受到打压。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7月16日在墨西哥福特总统博物馆发表有关中国政策的演说的时候表示，美国如何应对中国共产党的全球野心是全美国甚至是全世界21世纪面对的最重要的议题。巴尔说，中共用铁拳统治着世界最伟大的古文明之一，他寻求利用中华民族的巨大力量、生产力以及是创造力来推翻建立在规则之上的世界秩序，从而让独裁专制安身于世界。巴尔表示，对于在国际市场的美国公司来说，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将一系列掠夺性而且经常是不合法的战术掌握得炉火纯青，货币操纵、关税、配额、国家主导的战略投资和收购、盗窃和强制转让知识产权、国家补贴、倾销、网络攻击以及工业间谍。之前一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美国国会山采访的时候表示，谈到了下届美国政府的主要挑战的时候指出，这个肯定是中国共产党自特朗普政府成立以来，美国一直专注于此事。美国前任政府允许他们在各个方面遭到中国的展压，包括知识产权被窃、两国之间存在的大规模不公平贸易关系、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推进、想要成为全球大国的国家、想要登上全球舞台的国家，都有义务遵守他所作的承诺。习近平在2015年承诺，他不会在南中国海军事化，但是现时他将南中国海军事化，他们作出了香港50年不变的承诺，签署了国际公认的协议，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现时他们已经是从根本上违反了这个的要求，这是一个真正对世界构成全方位威胁的中国共产党。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戴博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问题上面，美国政府官员没有讲大话，而真正让美国政府担心的是中国的独裁统治，中共对国内的压迫更加严酷，他正朝着技术极权的方向前进，他们禁止改革，容不下二议，定于一尊，他们在国际上亦都越来越好斗，这一点不单止令到美国担忧，亦都令到其他国家担心，他们甚至是要改变国际的认知，用自己的理念在国际上施加影响力，要让世界臣服于中共。戴博说，美国是需要警惕中国，两国必须要互惠，中共想用他的奉行的共产主义来俘获全世界，但是美国不应该是容忍，而且应该是反抗，看清中共的这些本质是十分之重要。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对中国列举的问题是真实的，正因为如此， 美国两党都能够达成共识，批评特朗普最积极的美国众议院议长民主党议员佩洛西在中国问题上面从来未有批评过特朗普，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的舒默亦都坚定地支持特朗普。他对特朗普说，如果你要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他是支持。哈明仲说，美国帮助中国前进，中国却是占尽便宜，利用西方的公平制度进行不公平的操作，而且用尽权力将拒绝是义务，用国家之力绑架企业来展览自由市场，通过封锁信息来对付西方国家，使到西方国家无法平等地让他们的理念以及思想进入一个封闭的体系。他是用国家之力进攻西方开放的体系，试图侵害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尤其是剽窃以及是利用西方科学技术建立可以摧毁西方国家的系统，举世瞩目的华为以及 5G 不过是一个例子之一。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副主席韩连朝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美国政府官员关于中国的言论不单止是事实，甚至是过于含蓄。韩朝连表示，他们是说得不足够，实际上八九六四之后中共已经是得出结论，认为一场无烟消正历史形态的冷战已经开始，认定八九六四是美国试图和平演变中国，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共已经开始一步一步地和美国为敌。冇烟消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句说话是邓小平讲的，所以中共在那个时候的战略就已经如此。韩连朝说，中共此后所有政策都是以和美国敌对而步步为营，只是在90年代以及00年代中国实力不足以挑战美国，所以只能够被动防范。2000年以后加入了世贸，中国经济开始是高速发展，尤其是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共认为其实力大增，翅膀已硬，外交上可以韬光养晦，前进到大有作为，开始要修订所谓的国际规则，要改变战后现存的国际关系以及是国际秩序。他还表示，习近平更加是大跃进，从要改变国际规则发展到要引领世界人类前途的命运，要用中国之治取代民主之治，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用社会主义文明取代资本主义文明，这个是中共所做错的最根本的一点。而窃取情报以及技术、搞大外宣、大统战等一切的操作，都是建立在以上的基础之上。正如美国主流所讲，所谓的双赢就是中国赢两次。大博对美国之音表示，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中国印象越来越差，尤其是新冠病毒更加令到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跌入谷底。在过去，公众认为中国在改变，在适应国际化，但是新冠病毒爆发并且传遍全球之后，中国给人的印象总体是变成了坏的，就是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坏的。大博说，中国的劣迹斑斑是美国人形成了现时对中国的感觉。他说，每个星期每一日大家所看到的都是关于中国的负面评论，从中国出来的消息亦都几乎都是坏的。虽然中国很多人脱贫是事实，但是最新的消息都是关于香港、关于维吾尔人、关于台湾，基本没有任何的好消息。这一切的改变，新冠病毒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他们对于很多的因素都串联起来，这个就是美国现时对中国的总体感觉。夏明表示，美国各界都看到中国对美国、对美国的生活方式、制度以及对全球民主国家是一个重大的威胁。不过他亦都想指出，美国懂的中国人本来不多，大家都知道传统上中国对于美国而言是不上心、不进脑、边缘化的话题，很多美国民众对中国不了解，现时因为新冠病毒、因为中国产品使到美国制造业转移，美国部分群体感到这些现象正好暗合他们的直接痛苦，因此对中国心生不满。夏明仲说，现时美国政府在点头讲过去的对华绥靖政策的失败，有一派认为美国几十年政策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人的历史惯性，比如说三十六计以及是孙子兵法的兵不厌诈这一类，现时成为了很多人对中国的共识。白邦瑞就在他的书里面写过，中国人下围棋就是这样，先用人海战术将你围住，然后就一口就咬掉你。戴博说，总体而言美国意识到中共是一个全球威胁，这个是真的。 夏明表示，中国政府的虚幻野心滋生于政权在决策过程当中的封闭性，亦都滋生于缺乏良好的全球观。习近平的身边人，包括从王沪宁到金灿明之类的，将他忽悠到将美国作为假想敌，不断臆想所谓的平起平坐、中美共治、中国方案、中国声音，中国不单止成为一个利益的攸关者，仲系最终嘅要成为规则嘅制定者。咁样一嚟，导致咗中国做咗好多唔负责任嘅动作，包括一带一路将欧亚大陆中心拉起嚟，然后系大外宣将海外侨民统战起嚟，使用文化扩张手段响欧美将佢嘅价值观系传播起嚟。独立政治评论人士邓律文系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时期只系中共统治嘅一个嘅过渡阶段，但系由于自认肩负红二代嘅历史使命，所以担着红色江山代代传嘅焦虑系心态。事实上，习近平卸任之后，无论将红色江山交到边一个手上，红二代就系基本上走入咗历史。下一代领导人唔会继承抱有如此千秋万代嘅心态，亦都唔会继续幻想啲咩将江山交俾红 N 代嘅所谓嘅历史使命。他的过去一直是认为西方无需要大动干戈，只要放任习近平自己加速倒车就可以，出现后果是必然的。他还说，他是注意到美国司法部长巴尔特意是将铁腕的中共要是古文明的中国是作出了区分。不过美中两国之间既然都亮底，面亦都撕破，没有必要分开中共和人民两者。咁样嘅效果可能系仲适得其反。既然要压制，就大刀阔斧咁全面压制，唔好让对方感到你美国投鼠忌器。况且中共同人民无法完全分开，边一个系中国人民呢？边一个系中共呢？冇办法讲。一般党员系唔系中国人民呢？现时睇嚟，美国亦力度好强，希望唔好手软。引用一句：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仲有打蛇打七寸。他是有些担心美国现时亮出的屠龙刀或者会为时过早，恐怕让中国提前警惕，要有所防范。韩念潮表示，对于美国而言，只会认为是敌手，就会用尽所有的手段，动员所有的力量来抗衡。回顾过去，前苏联在早期和美国非敌非友，二战时是短暂的盟友，后来美国发现他全球扩张，于是警惕起来，最终硬出现了是前苏联的全剧终结，落下了历史的帷幕。看来中共正在重蹈覆辙，他的前车之鉴就是前苏联、法西斯德国以及是军国主义的日本。韩念潮说，习近平上台之后提前暴露了中共的野心以及是战略意图，新冠病毒的意外爆发让多年无战事而踌躇满志的美国人看到狼真的来了。下面话，中国今天是对世界构成的威胁，不单止是中国一方所造成，美方亦都有责任。过去的四十年，美国的精英层和中国的精英层进行了利益勾结，投机获利。很多的美国精英想做的事情，在美国民主自由旗帜下，是环境限制以及法律管制之下，无法在美国操作，所以转移到中国。而中国精英想获得的种种好处，在中国体制之下亦都无法得到，因此是需要利用美国的体制来实现，比如说是奢侈品、教育、豪宅、投资、上市、外国身份等等。韩念潮表示，虽然勾兑是存在的，但是美国的善良愿望是主流，就是希望通过改革、市场开放等积极而正面的手段，促使到中国政治转型。但是这样的想法是基于美国当时看不清中共本质，没有真正了解中共，才难免上当受骗。从前都讲过狼来了，边一个唔信？呢一次意料之外嘅疫情，令到大家有咗切肤之痛，被狼咬一口，于是美国两党力量都调动起嚟，开始政策转向。佢认为美国前几任嘅政府实施嘅政策，老布殊、克林顿、小布殊、奥巴马都系，但系佢哋嘅初衷系好嘅，就系希望用接触让中国进入国际轨道，进而使佢哋成为负责任嘅大国。这个背后当然亦都有经济利益的驱使，比如说华尔街各种的商会，他们都希望打开中国的市场，但是事实证明，以为中国一旦纳入国际社会的和轨道之后就会遵守国际规则的想法是错误的。刚刚相反，中国不单止不遵守秩序，还是要改变秩序，甚至是要寻求破坏国际秩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余舟洛杉矶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